很准。
在这两封书信里头，
在这两封的书信的里面，
他都提到这个神的恩典，
他都讲到神的恩典。
在前书里头提到神的恩是真恩，
呢个喺前书度讲到话呢个恩系真恩，
要在这个恩上能够站立得住，
我哋要喺呢个恩上面站立得住。
在后书，
喺后书里面
呢，又提到
佢又讲到
站住，
我哋唔单止要企得住，
要在这个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我哋要喺我哋嘅主救主耶稣基督嘅恩典上面，有那个知识上面有长进。
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一节，
喺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一节，
他彼得也讲到他为什么要写这两封书信。
彼得也都讲到佢点解要写呢两封嘅书信。
我们看三章第一节第二节，
我哋读第三章嘅第一、第二两节，
请 A 等弟兄读给我们听。
三章第一、第二两节，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
在这里彼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这里彼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这两封信都是为了提醒我们，
这两封书信都是为了要提醒我们，
激发我们诚实的心，
要激发我们诚实的心。
彼得写这封书，这两封书信的时候，
当彼得写这两封信的时候，
是在他这个晚年的时候，
还在他晚年的时候了，
就是他要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
就说他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觉得有些很重要的话要写给当时的信徒，
他发觉有些很重要的话他要写给当时的信徒，
因为当时的信徒正处在一个很艰难的时代，
因为当时的信徒还处在一个很困难的时代。
但是彼得呢，他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
但彼得他不以自己的性命为重要，
他要写这两封信，
他要写这两封信，
要提醒圣徒，
要提醒圣徒，
要激发他们诚实的心，
要激发他们诚实的心，
叫他们在这个艰难的时刻里头，
叫他们在艰难的时候
能够站立得住，
能够站得住，
能够靠主能得胜，
能够靠主得胜。
这两封书信，
那两封书信，
不但是写给当时的圣徒，
不但是写给当时的圣徒，
就是对我们今天也是很重，圣徒也是很重要。
就是对今日的圣徒也都系咁重要。
我们正是处在主要快要回来的时刻，
我哋就系处喺一个主已快要翻嚟嘅时刻，
在末后的时代，
喺呢个末世时代。
如果说现在是晚上的时候，
如果话而家系夜晚嘅话，
那么就是黎明就要来临的时候，
就话黎明呢就快要到了，
就是主耶稣快要回来的时候，
主耶稣快要翻嚟了。
等到这样的最后的时刻，
等到呢个最后的时刻，
是个教会也好，或者是圣徒也好，
无论系教会好或者系圣徒都好，
都有不少的难处，
都有好多嘅难处。
我们怎样能够度过这些难处？
我哋点样可以度过啲难处呢？
我们怎样能够在恩典上能够站立得住？
我哋点可以喺恩典上面站立得住呢？
我们怎样在恩典跟知识上有长进？
我哋点可以喺恩典同埋知识上面有长进呢？
这两封书信，
喺呢两封书信，
都是给我们很好的教训，
都系俾我哋一个好好嘅教训，
都是要叫我们在末世的时候，
都系讲我哋喺呢个末世嘅时候
能够站立得稳，
能够企得稳。
这个彼得呢，前书是讲到要证明神的恩是真恩，
彼得前书讲到话，佢系证明呢个神嘅恩系真恩。
就是说，当我们这个信徒遇到外面压力的时候，
就当我哋信徒遇到外面压力嘅时候，
这个前书就告诉我们，
呢个前书讲俾我听，
要靠我们里面的坚固来应付，
就是靠我哋里面嘅坚固嚟应付。
所以前书一直讲到，当我们的信心受到试炼的时候，
所以前书一直讲到，当我信心受到试炼的时候，
我们里面的信心要坚固，
我哋里面的信心要坚固，
用里面信心的坚固来应付外面的压力跟试炼，
用里面信心的坚固来应付外面的压力和试验。
这彼得后书呢，
这个彼得后书呢，
就是说要在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就要讲要在恩典和知识上面有长进。
说到不但外面有压力，
不单止外面有压力，
现在讲到呢，在教会的内部有异端的出现，
呢度亦都讲到喺教会嘅内部有异端嘅出现。
对这异端的出现，怎样的抵挡呢？
呢个异端嘅出现系边个嚟抵挡呢？
要根据生命的长进来抵挡，
要根据我哋生命嘅长进去抵挡佢。
我们怎样能够抵挡异端？
我哋点样可以抵挡得到异端呢？
我们能够站在这恩典当中呢？
我哋点样可以企喺恩典里面呢？
我们要靠生命的长进，
我哋靠生命嘅长进。
所以这个两方面都是很重要
的，所以这两方面都很重要的，
对外面的压力，
对外面的压力，
我们里面的信心要坚固，
我们里面的信心要坚固，
对教会内部的异端，
对教会内部的异端，
我们要在恩典跟知识上有长进，
我们要在恩典和知识上面有长进，
无论是外面的压力，
这样无论是外面的压力，
无论是内部的异端
或者内部的异端，
我们都能靠着神的恩典，
我们都可以靠着神的恩典
站立得住，
还站得稳，
并且得胜有余，
对吗？得胜有余，
在这里欢欢喜喜的来等候主耶稣再回来，
在这里欢欢喜喜等候主耶稣的再来。
在我们重生得救以后，
在我们还重生得救之后，
最重要的就是要长进，
最重要的就是要长进，
这就是我们里面一个新生命的特征，
就是我们这个新生命的一个特征。
生命的特征呢，因为是活的，所以就要长进，
因为我们生命特征是一个活的生命，所以就要长进，
长进才是正常的，
长进才是正常的，
如果不长进，
如果我们没有长进的话，
就不正常，
就不正常了。
前些时候我看到这个报纸上登到多伦多一个小孩的情况，
早排我睇报纸见到有个喺多伦多有个细路仔嘅情形，
他十五个月了，
佢十五个月了，
但是呢他一直不长大，
但佢一路都唔大，
到现在还是六磅十个盎司，
到而家都仍系六磅十盎司，
一岁零三个月了，
已经一岁零三个月了，
他的重量跟他生下来的时候一样，
佢重量同佢出世时一样，
父母就带他 看医生看专家，
所以爸爸妈妈就带佢去睇医生睇专科了，
想了很多办法，
做了好多事情，
给他吃东西，
俾佢食嘢，
给他喂，
喂佢食嘢，
给他这个弄别的办法，
或者用其他嘅办法，
他所吸收的热每天吃的热量，
佢所吸收嘅热量。
是大人的三倍，
是大人的三倍，
但是一个盎司他都不长，
但是呢他一磅一盎司都不重，
这医生也没办法，
医生都没办法，
他说这个是很少看见的，
很少看见的，
父母也很着急，
爸爸妈妈都很急，
他说我们有三个孩子都很正常，
我们有三另外三个孩子都很正常，
但是这个孩子就不正常，
但这个就不正常了，
这是父母的很着急，
所以父母就很心急，
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同样的，
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也都是这样，
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
如果我信主之后，
我们重生得救以后，
我们重生得救之后，
我们有个新的生命，
我们有个新的生命，
但是我们的生命一直没有长进，
但我们生命一直没有长进，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这个是一件很大的事了，
也是叫神很担心的事情，
也都是叫神很担心，
在彼得书信里头也提到，
在彼得书信里面也都讲到，
他要告诉信徒，
他要告诉信徒，
他说你们的仇敌魔鬼，
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如同哈叫的狮子，遍处游行，
要寻找可吞吃的人，
要寻找可吞吃的食物，
魔鬼吞吃什么样的人呢？
魔鬼吞食乜嘢人呢？
就吞吃那些不长进的基督徒，
就是那些不长进的基督徒，
你生命上就不长进，
你在生命上面不长进的话，
很容易给魔鬼吞吃了，
就好容易被魔鬼食咗你。
所以我们要在恩典跟知识上有长进。
所以我哋喺恩典同埋知识上面有长进。
那怎样在这方面有长进呢？
点样可以长进呢？
这个 Tory 弟兄告诉我们，
呢个 Tory 弟兄讲俾我听，
他说要先进入这恩典，
要先进入呢个恩典。
你要在恩典上有长进，
你喺恩典上面有长进。
第一步，
第一步，
你要先进入这个恩典，
你要先进入呢个恩典。
就是说你要先重生，
就第一话你就先要重生。
你怎样进入这个神的恩典呢？
你怎样进入这个神的恩典呢？
你要重生，
你要重生得救。
所以在彼得前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
所以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讲俾我哋听，
他写这封信写给谁呢？
佢写呢封信写俾边个人呢？
他说写信，他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应我们的神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
作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
彼得在讲到在恩典跟知识上有长进以前，他写给这些人呢，是因着耶稣的意而得到信心的人。
彼得你讲到话喺呢个述。在这个恩典和知识上面之前呢，他写信给这一班呢，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义 同得宝贵信心的人，
这信心也就救恩的意思。
这个信心就是救恩的意思，
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义，
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义。
本来我们是没有义的，
本来我们是没有义的，
但是耶稣因着我们信了耶稣，
就因着我们信了耶稣，
耶稣基督的义就临到我们，
耶稣基督的义就临到我们，
叫我们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
叫我们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
所以这就是重生，
所以这个就是重生。
所以重生说起来就是接受耶稣的意思，
所以重生说上来就是接受耶稣的意思，
接受耶稣，
接受耶稣。
怎样叫接受耶稣呢？
这叫接受耶稣呢，
就是按照神的话来接受耶稣，
就按照神的说话来接受他，
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象来接受耶稣，
不是跟着我们自己的想象去接受他，
就是按照神的话来接受耶稣，
就按照神的说话来接受耶稣。
就父神以耶稣是怎样的一位，我们也要把耶稣看成是那样的一位。
所以父神是将耶稣算为怎样的一位，我们也都要将耶稣看成是怎样的一位，
就是按照神的话来接受耶稣，
就按照神的说话来接受耶稣。
有些人呢接受耶稣呢，他还不是按照神的话来接受，
有些人接受耶稣呢都还没是按照神的说话来接受的。
比如说你更加有些朋友传福音的时候，
所以当你有时同一些朋友传福音的时候，
他生了病，
他有病了，
他说如果耶稣能够医好我的病，那我就信他，
如果耶稣能够医好我的病，我就信他，
那我就接受他，
我就接受他了。
他不是按照神的话来接受耶稣，
他不是按照神的说话来接受他的，
他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接受耶稣，
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接受耶稣，
这个不是接受耶稣，
这个不是接受耶稣。
我们是按照神的话来接受耶稣，
我们是要按照神的说话来接受耶稣。
在这个这封刚才我们读到这个最后一节圣经里头，
就我们到最后的一节的圣经上面，
他讲我们的耶稣是怎样一位耶稣呢？
他讲到我们的耶稣是怎样的一个耶稣呢？
他提到是我们的耶稣是主救主耶稣基督，
他讲到是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
一个耶稣是我们的主，
耶稣是我们的主，
耶稣呢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是神的儿子，
耶稣是神的儿子，
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基督。
他讲到耶稣的四个身份，
他讲到耶稣的四个身份。
所以我们按照神的话来接受耶稣，
所以如果我们按照神的说话来接受耶稣的话，
耶稣是主，
耶稣是主。
主的意思，
主的意思呢，
就是王的意思，
就是王的意思。
现在这个主不是个主，不单单是个主人的意思。
所以现在这个主不单只是一个主人的意思，
今天的主人
跟他的主人
过去那个时候的主不一样，
跟当时那个主是不一样的。
现在主呢，就是说你是我的主人，你是我老板，我给你打工，我愿意打工就打，我不愿意我就辞工。
咁而家主人就话你系我老板，我愿意帮你打工嘅，我就做；如果唔系嘅话，我就辞工唔做啦。
但是这个主呢，就说是王的意思。
但系呢度呢个主就系王嘅意思。
我们按照神的话来接受耶稣，
我哋按照神说话嚟接受耶稣，
就是耶稣是王，
就耶稣系王。
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都交给他，
我们的生命，我们一切的都给他，
我们愿意顺服他，
我们愿意顺服他，
我们的一生都来奉献给他，
我们一生都是奉献给他。
耶稣是主，
耶稣是主。
这里提到耶稣还是救主，
这里再讲到他也都是救主。
在这个新约圣经里头，
在新约圣经的里面，
在书信里头特别提到耶稣是救主的是比较少，
在书信里面特别讲到耶稣是救主的是比较少一点。
但是彼得后书是一个很特别的，
但彼得后书是很特别的，
在全卷书里头，
在整卷书的里面
提到耶稣是救主呢一共有五次，
提到耶稣是救主的有五次，
四次呢是跟主连在一起用的，
四次是跟主这个字是连在一起用的。
彼得一直说主救主，
彼得一直都是这么说，主救主，
耶稣不单是我们的主，
彼得耶稣不单只是我们的主，
还是我们的救主，
也都是我们的救主。
一般我们想到救主呢，
一般我们想到救主
就是他，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
就是我们信他的时候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
好像信了主以后呢，救主对我们呢好像就不太重要一样，
好像信了主之后呢，救主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但是彼得不是这样，
但彼得不是这样，
他到年老的时候还说耶稣是我的救主，
他去到年老时仍然这样说，耶稣是我的救主。
他不，这个救主不但是他担负我们的罪替我们死，
这个救主不但是担负我们的罪替我们去死，
而且他是复活的救主，
而且他还是复活的救主，
他有权柄有能力能够救我们一生，一直救到底，
他有权柄有能力救我们一生，一直救到底为止。
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有 感恩见证聚会。
琴晚我哋呢度有个感恩见证嘅聚会。
在这个聚会弟兄姊妹的见证里头，
喺聚会里面弟兄姊妹嘅见证里面，
我能够领会到一点。
我能够领会到一样，
我们每一件事情，耶稣都是我们的救主。
每一件事情，耶稣都系我哋嘅救主。
在我们一生当中，主都是恩典，都是救我们的恩典。
喺我哋一世里面，耶稣都系我哋嘅救主。
一直用恩典来救我们，
一直用恩典来救我们。
在我们疾病的时候，
当我们有病的时候，
他是我们的救主，
他是我们的救主。
当我们发生车祸遇到危险的时候，
当我们撞车有危险的时候，
他是我们的救主，
他是我们的救主。
当我们家庭里头有难处的时候，
当我们在家里面有难处的时候，
他是我们的救主，
他是我们的救主。
当我们在生活上有难处的时候，
当我们在生活上面有难处的话，
他还是我们的救主，
他仍然是我们的救主。
当小孩子不听话的时候，
当小孩子不听话的时候，
他仍然是我们的救主，
他仍然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是救主，
耶稣是救主，
是复活的救主，
是复活的救主。
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
因为他已经由死里面复活了。
父神把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他，
父神将天上地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他了。
我们就因为主耶稣是我们复活的救主，
我们因为主耶稣是我们复活的救主，
他就能够救我们到底，
他就能够救我们到底。
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说，
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讲，
他说凡靠他进到神面前的人，
凡靠他进到神面前的人，
他都拯救到底，
他都拯救到底。
他不但是在我们信主那个时候他救了我们，
他不但是在我们信主时救了我们，
在一生当中他都是我们的救主，
在我们一世里面他都是我们的救主，
他都要拯救我们到底，
他都要拯救我们到底。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耶稣是救主，
耶稣是救主。
我们常常记住，
好让我们经常记住，
耶稣救我们到底，
耶稣是救我们到底。
只要我们能靠着耶稣进到神的面前，
只要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去到神的面前，
他都能救我们到底，
他都能够救我们到底。
所以有什么难处的话，
所以无论有什么难处，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靠着耶稣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靠着耶稣来到神的面前，
他都能够拯救我们到底，
他都能够拯救我们到底。
接着他又说，
跟住佢又话，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
因为佢长远活着，
为替我们祈求，
替我哋祈求，
所以这个何等的宝贵，
这个系几咁宝贵。
救主，
这个救主，
不但是在一千九百多年以前，
唔单在一千九百几年之前，
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哋钉死喺十字架上面，
把我们从罪恶中间救出来，
将我哋喺罪里面系拯救出嚟。
今天他仍然是我们的救主，
今日佢仍然系我哋嘅救主，
他天天在父神的面前，
佢日日喺父神嘅面前
为我们祈求，
为我哋祈求，
他真。拯救我们到底，
去拯救我们到底，
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所以我们要这么信心，
相信神，
相信神，
相信耶稣能救我们，
相信耶稣能够救我们，
能救我们到底，
能够救我们到底。
所以第一步我们就进入着神的恩典当中，
所以第一步我们进入神的恩典的里面，
我们接受耶稣是主，
我们接受耶稣是主，
接受耶稣是救主，
接受耶稣是救主。
当我们这样进入神的恩典当中，
当我们这样进入神的恩典的里面，
我们就能够在恩典中间有长进，
我们就可以在恩典里面有长进。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我们看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第一节，
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
一定读给我们听。
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
在这里彼得提醒我们，
在这里彼得提醒我们，
在末世的时候，
在末世的时候
有假师傅出来，
有假师傅出来，
他要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他要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也就是这个陷害就是毁灭的意思，
这个陷害就是说毁灭的意思。
这异端呢是能毁灭人的，
这个异端呢能够毁灭人的。
这些假师傅有个特点，
这些假师傅有个特点，
他说呢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
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
所以这句话提醒我们，
所以这句话提醒我们，
我们要在恩典跟知识上有长进，
我们要恩典和知识上面有长进，
我们就是要公开承认买我们的主，
我们就要公开承认买我们的主。
假师傅他们不承认买他们的主，
这些假师傅不承认买他们的主的，
我们要公开承认买我们的主，
我们要公开承认买我们的主。
因为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回来的，
因为主耶稣是用他的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的。
彼得也在第三章提到，在末后的有个特点， 他人要有人有讥诮我们。
他在第三章也都讲到话，在末世有个特点，人要讥笑我们。
当我们公开承认主耶稣的时候，
当我们公开承认主耶稣的时候，
我们会遇到人的讥诮，
我们会遇到人的讥笑，
会遇到人的逼迫，
会遇到人的逼迫。
但是呢，我们最最起码的条件，
但一个最基本起码的条件，
就是要公开承认我们的主，
就要公开承认我们的主。
在撒母耳记里头也提到，
在撒母耳记里面也都讲到，
神对以利怎么说？
神对以利怎么讲呢？
他说：“尊重我的，
尊重
看重他，
我必看重他。”
藐视我的，
藐视我的，
他必被轻视，
他必被轻视。
我们公开承认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公开承认我们是基督徒的，
非常重要，
好重要。
因为这样我们就尊重神，
因为这样我们就尊重神。
我们尊重神，
我们尊重神，
神看重我们，
神就看重我们。
如果我们藐视神，
如果我们藐视神的话，
我们不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
我们不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
那我们就被轻视，
我们就会被他轻视。
尤其在不自由的国家，
特别喺呢啲唔自由嘅国家，
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是很不容易的。
公开承认自己系基督徒系好唔容易嘅。
但是今天在我们这个自由或者比较自由的这个西方，
但今日喺一个比较自由嘅西方社会，
我们承认基督徒好像是不太难一样。
我哋承认做基督徒好似唔系咁难嘅，
但是我们也要再注意，在这点上我们也要注意。
但我哋亦都要喺呢一样嘢上面注意。
你信了主了，
你信主了。
你是基督徒了，
你基督徒了，
但是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周围的人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
你周围的人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呢？
你是不是像尼哥底母一样的暗暗做基督徒呢？
你是不是尼哥底母这样暗暗做基督徒呢？
或者你自己觉得我的行为还不够好？
或者你说，我行为不是那么好，
所以我不敢跟别人说我是基督徒，
所以我不敢对人说我是基督徒。
但是行为好不好是其次，
但行为好不好呢是其次。
第一点，
第一点呢，
你要公开承认你是基督徒，
你要公开承认你是基督徒。
有一个方法，
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吃饭的时候祷告，
就是你每同人吃饭的时候你是祈祷。
当你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你祷告是没有难处，
在你家吃饭的时候祈祷没有难处的。
有的时候当还没有信主的亲戚朋友，
有时候当一些没有信主的亲戚或者朋友，
请你去吃饭，
请你去吃饭，
或者到他家里去，
或者去他家，
或者到餐馆里去，
或者在外面吃。
好了，到吃饭以前你怎么办？
去到吃饭之前你怎么办
呢？你还是应该低头祷告，
仍然是低头祈祷。
比如说我们就觉得不太好意思，
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好意思，
周围的人他们都不祷告，
周围的人都不祈祷了，
我一个人祷告那算什么呢？
我自己一个祈祷不算什么呢？
里面就有挣扎，
里面就有挣扎了。
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情况呢？
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
如果有这样情况，
如果有这样的话，
靠着主的恩典，
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
你可以跟这些朋友或者亲戚说，
或者你可以跟这些朋友或者亲戚说，
先跟他说，我吃饭以前我要先感谢神。
我吃饭之前呢，我还要先感谢神。
我谢谢你们，我也要感谢神。
我多谢你请我吃饭，但我仍然要感谢神。
这样的话呢，你就是公开的见证。
这样你就公开你的见证。
有的基督徒就是因为这样把福音带给别人，
有的基督徒就是因为这样将福音传到去给人。
当他在那个时候在不信的人面前低头为了这个饭食感谢的时候，
当他在一些不信的人面前这样低头为了台上的饮食而感谢的时候，
别人就问他，
人家就会问他了，
为什么你要祷告？
为什么你要祈祷的？
你是不是基督徒啊？
你是不是基督徒啊？
你信的耶稣是怎样是什么样回事情啊？
你信耶稣是怎样的事啊？
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你就很自然的把福音就告诉他，
你就很自然可以将福音传出去，
就把耶稣介绍给他们，
就将耶稣介绍给他们。
这是我们一个长进一个步骤，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长进的步骤。
当我们这样在人的面前公开承认买我们的主的时候，
如果我们这样公开在人面前公开承认这个买我们的主的时候，
我们在生命上就有长进，
我们生命就有长进了。
再下来，
跟着下来，
我们要把神的话当作粮食吃下去，
我们要将神的话当作粮食吃下去。
刚才我们读的第三章第二节说到，
就我们读到的第三章第二节讲到，
他说叫你们纪念圣先之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
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
这地方彼得叫我们要来注意来领受神的话，
呢度彼得叫我哋去注意领受神嘅说话，
先知嘅话，
先知嘅说话，
主耶稣嘅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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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单单是教训，
唔单止系教训，
主耶稣还有很多命令，
佢仲有好多命令啊！
这些合起来，
呢加上嚟啊，
都是神嘅话，
都系神嘅说话，
这些话，
呢啲说话
要纪念。
我哋要纪念，
怎样纪念呢？
点样去纪念呢？
按照字面嚟说，
按住字面嚟讲，
就是你把它记住，
就是、你将佢记住，
常常把它念，
经常咧将佢背下佢，
纪念
就是、纪念，
这样把神的话呢，常常存在我们心里，
咁样就将神嘅说话咧摆喺我哋心里面。
所以我们要在知识跟恩典上有长进，
所以我哋要知识同埋恩典上面有长进，
就是要来读神的话，
就是、要读神嘅说话，
要得到神的话，
要得到神嘅话。
要来自己来读神的话，
要自己来读神的话，
不要替不要别人来替你读神的话，
唔好人哋嚟帮你读神嘅说话。
江弟兄说到他来到北美的刚开始的时候，
江弟兄讲话佢嚟到北美洲啱啱开始嘅时候，
他说发现基督徒这里的基督徒有个特点，
发觉呢度基督徒有个特点，
自己不读神的话，
自己唔读神嘅说话，
要别人替他读，
要人哋同佢读，
什么意思呢？
咩意思呢？
他只是礼拜天来听到的时候。听到神的话，
佢只系礼拜日嚟听到时听见神嘅说话，
听别人跟他讲，
听人哋对佢讲。
但是平时他不读圣经，
但平时自己一啲都唔读圣经。
最近一位姊妹告诉我，
最近有位姊妹讲俾我听，
他说他有四年没有读圣经，
佢四年冇读到圣经啦。
四年里头，他常常是来聚会，
四年里面佢经常嚟聚会，
但是他自己他不读，
但佢自己冇读到。
当我们听到是好的，
当然我哋听到系好嘅，
但是你自己也要读，
但自己都要读嘅。
自己读了以后，别人再讲呢，你就得到帮助了。
当自己读咗之后，人哋再讲呢，你就会得到帮助啦。
如果你自己不读，
如果你自己唔读嘅话，
你一直来听，
一直净系听嘅啫。
你再多听也没有得到很多的帮助，
就算你点听法都冇得到咩大嘅帮助，
听的东西很快就忘掉了，
听嘅嘢好快就忘记，
所以要自己来读神的话，
所以要自己嚟读神说话，
而且要天天读，
而且仲要日日去读，
把神的话天天来读，
将神说话日日咁去读，
不是说高兴的时候我就读一下，
唔系话高兴我就读一读，
不太高兴我就不读了，
唔高兴嘅就唔睇佢。
这个读天天读是要勉强自己嘅，
呢、这个日日去读咧系要勉强下自己嘅。
属灵嘅事情有时候要有点勉强，
属灵嘅事有时有一啲嘢系要勉强一下嘅。
就要天天来读，
日日嚟读。
昨天晚上，我们在吃饭嘅时候，有位姊妹跟我说，
琴晚食饭时有个姊妹对我讲，
她说我跟神立下个心愿，
我同神立下一个心愿，
今年我要把圣经读一遍。
今年我要将圣经读一次，
圣经一共有1189章，
圣经一共有1189章。
如果你每天读三章到四章的话，
如果你一日读三到四章嘅话，
那么你一年呢就可以把新旧约整个读一遍，
所以你一年呢就可以将新旧约咧系读一次噶啦。
这姊妹说我一天要读五章，
呢、这个姊妹话一日咧我要读五章，
我说那你这样用不了一年，你就可以把圣经读，
所以唔使一年咧你就读完噶啦。
所以要鼓励弟兄姊妹，
所以鼓励弟兄姊妹，
你天天读圣经，
要每一日读圣经。
你可以自己在神面前一个心愿，
你可以自己在神面前有个心愿，
或者你读一遍，
或者是你是读一章
一遍
一次，
整个新旧约读一遍，
或者整个新旧约读一次，
或者你读新约一遍，
或者是读新约一次，
或者你自己学的，我可以按照我的情况我可以读多少，
或者按照我的情形呢，我是可以读得几多，
然后勉强自己，
然后勉强下自己，
可能一开始是勉强，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是勉强，
但是慢慢时间勉强时间长了以后呢，
但当你勉强得耐一点的话呢，
你就成了一个习惯，
就变成习惯了，
那我们把神的话呢就能够藏在自己的心里，
所以我们就能够将神的说话摆在我们的心里面，
这是这个我们来纪念，就是来读神的话语，
这个纪念就是说读神的话语。
另外一方面呢？
另外一方面呢？
他叫我们在预言上来留心，
叫我哋喺预言上面系嚟留心。
在请 Adam 我们读一章第十九节。
第一章第十九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嘅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直等到天发亮，神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
所以这里彼得告诉我们，
所以在这里彼得告诉我们，
我们要在恩典跟知识上有长进，
我们要在恩典和知识上面有长进，
我们要在这个预言上要留意，
我们要在这个预言上面要留意，
注意到主耶稣再来这些预言，
注意到主耶稣再来的这些预言。
在这里呢，彼得 在这卷书里面告诉我们两点要注意的。
在这卷书里面彼得告诉我们有两件要注意的事情。
在第二十节说，
在第二十节说，
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
一方面，
第一方面
就是预言不要随思意来解说，
预言不能够随我们的思意去解说。
这个思意的意思呢，就是说，就是这节经文本身的意思。
这个思意就是说，这个经文的本身的意思。
那这思意不是说到我们自己的意思。
这个思意不是说我们自己的意思。
当然也不能随着我们自己意思来解说。
当然也都不能够随我们自己本身的意思来讲。
那我们就是按照圣经这一节本身来解说。
我按圣经这一节的本身意思来讲，
彼得说也不要这样。
彼得说这样都不好，
这样不好，
不好。
我们应该怎样来认识圣经、解释圣经呢？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去解释这个圣经呢？
我们不能单单按照这一节就来解说这个意思。
我们不能够按住这一节就解说这一节的意思。
我们要看这一节的上文下文。
我们要看这一节的上下文。
我们要看这卷书里头的整个这卷书。
我们要看整卷书的整卷书的意思。
我们还要看整个圣经新旧约都合起来一同来认识里头的意思。
我们刚刚要将三个
还要看整个圣经新旧约都合起来一同来认识里头的意思。
我们更加要将新旧约整本圣经合起来来看这一节的意思。
这就是读圣经的人呢告诉我们的以经解经。
这个就是圣经读圣经人告诉我们的以经解经。
这就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
就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
不是按照这一节这个字面的意思来解释，
不是按照这几个字面的意思来解释。
因为如果按照这一节在解释的话，会出很大的错误。
因为我们按照每一节自己的意思来解释的话，会有很大的错误。
会发觉这节圣经跟另外圣经有冲突了。
会发觉这一节圣经跟另外一节圣经都会有冲突的。
有时候呢，就会解释到一个错误的意思上面。
有时候我们就会理解到一个错误的意思上面。
有人就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来解释这个圣经的意思。
有人就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 来解释这个圣经的意思。
因为在以赛亚里头预言说，这个有婴孩为你们而生。
因为在那里讲到有婴孩为你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你们，
有一子赐给我们。
那么他的名呢称为奇妙测试，
他名字称为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和平的君。
有人说呢，
有人这么说，
就解释这一节圣经了。
有人就这么只是解这一节圣经，
他说这个婴孩就是耶稣，
这个婴孩就是耶稣了，
耶稣就是永在的父，
耶稣就是永在的父，
所以圣子呢就是圣父，
所以圣子就是圣父。
当耶稣来了以后，
当耶稣来了之后，
就变成这个子呢就变成父了，
子就变成父了，
这是极大的错误。
这个是很大的错误。
圣子、圣父、圣灵，
圣子、圣父、圣灵，
不会说变来变去的，
不会是变来变去的。
如果按照这一节字面来看，
如果按照这一节的字面来看，
以这一节本身思义来解释这个圣
经，以这一节本身的思义来解释的话，
那么你就会解释到一个错误里面去。
我们就会解释到一个错误的意思出来。
所以这个叫我们呢要读圣经呢，不是单单来认识一节或者一段。
所以读圣经呢，不是叫我们认识一节或者是一段，
要叫我们能够来全面的认识，
要叫我们有个全面的认识。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我们不要强解圣经，
我们不要强解圣经。
在第三章，
在第三章
里面讲到这个彼得有一些书信，
讲到彼得有一个书信
是不太容易明白的，
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
那么有一些没有学问不坚固的呢就强解，
有一些没什么学问不坚固的人呢就强解了，
结果呢就自取沉沦，
结果就自取沉沦。
对圣经呢，我们要承认说我们很多地方我们是不明白的。
对圣经我们要承认说有很多地方我们是不明白的。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所以你就是我们读圣经读不懂的时候，
如果我们读圣经读到不懂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先把它跳过去，
我们可以先跳过去，
我们先把这不懂的先放在一边，
我们先将我们读不明白的放下，
我们继续再往下读，
我们继续是一路读下去，
不懂的我们可以去问其他的弟兄姊妹，
我看不明白的可以去问其他的弟兄姊妹，
我们不懂就是不懂，
我们不懂就是不懂了，
就不要去强解圣经，
不要去强解圣经，
一定要把它解释成我是懂这个圣经，
一定呢要解到好像我懂一样，
而且我们如果强解圣经的话，
同埋佢系强解圣经嘅话，
就是说这节呢，这段圣经就是这么解释，
就呢段圣经就系咁解释嘅啫。
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很多地方是不懂的，
我哋要承认我哋自己系有好多地方系唔识嘅，
所以对别人有一些不同的解释，
所以对于人哋有啲唔同嘅解释嘅话，
我们也不要在没有明白以前，我们也不要去一定去反对。
所以当我们还没明白之前呢，我们不要一定去反对，
也不要引起无谓的争论，
也都无谓引起一些无谓的争论。
所以对这个预言呢，我们有两方面，
所以对预言呢，我们是有两方面，
不要随思意解释，
不要随思意解经，
也不要强解，
也都不要强解。
那这个预言，这个要我们怎样来读预言呢？
我们要怎样去读预言呢？
在三藩市的特会里头，
在三藩市的特会里面，
江弟兄说，就是我们要一直读到这个诚心出现在我们心里。
江弟兄就话，就一直我哋要读到好似呢个神圣喺我哋心里出现一样。
这些主再来的预言，
呢主再嚟嘅预言，
我们读的时候，
当我哋读嘅时候，
不是单单注意一些表面的现象，
唔系表现一啲表面嘅现象，
一些预兆。
或者一啲嘅预兆，
但是我们读的时候要知道，预言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我哋都知道预言系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嘅。
耶稣基督就是要这个明亮的诚心。
耶稣基督就系一个明亮嘅神圣。
当在天很暗的时候，
当天系好黑嘅时候，
看不见光的时候，
当你睇唔见光嘅时候，
就是白昼快近的时候，
就系朝早就快嚟到嘅时候啦。
当白天快来的时候，
当朝早就快到的时候，
最早出现的就是明亮的诚心，
最早出现的就是一个很光的神圣。
所以江弟兄说，他读预言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很对这些外面的事情很感兴趣。
所以江弟兄说，当他读预言的时候，一开始他对于外面那个情况是很感兴趣，
就是说将来又发生什么战争了，将来有什么这个气候有什么变化了，有什么地震了，这些很感兴趣。
所以就话将来有咩嘢嘅地震啊，气候变化啊，咁呢啲咁嘅预兆咧，系好有兴趣。
但是随着他信主的年日，对认主的话认识更多。
但随着佢信主年日，同埋对主嘅说话认识更多嘅时候，
他就告诉我们，
佢讲俾我听，
他说：我现在他读预言呢，
而家佢读预言呢，
一定要读出耶稣基督出来，
一定要读出耶稣基督出来，
让基督在他心里头出现，
好等基督在他心里面出现，
这才是好的，
这个才是好的，
就是要我们要让诚心在我们里面出现，
就是我们要叫神圣在我们心里面出现。
所以在这个彼得后书里头，
所以在这个彼得后书里面，
他提到有三方面，
他讲到有三方面，
一个提到神的国，
讲到神的国，
神的国一定要来的，
神的国一定要来的，
不管人怎样的讥诮，
不理人呢怎样去讥诮他们，
人会讥诮这个基督徒说，
他们会笑他们说，
你说耶稣要再来，
你说主耶稣要再来，
在一千多年以前你们就说要再来，
在千多年之前你就说要再来了，
那么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这个神的应许在哪里呢？
神的应许在哪里呢？
但是彼得告诉我们，
彼得告诉我们，
这个国度，
这个国度一定来的，
不但有国度，
不但只有国度，
以后还有新天新地，
以后还有新天新地，
神要用火来接近这个世界，
神要用火来洁净这个世界，
更新这个世界，
更新这个世界，
有义居在其中，
有义居住在其中。
所以就讲到这里头讲到神的国度，
所以这里就是讲到神的国度。
所以我们读预言的时候，
当我们读预言的时候，
我们要看到神的国度要来到，
我们看见神的国度是来到，
这是神给我们的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
第二方面呢，
第二方面呢，
要看到神的爱，
要看见神的爱。
在第三章里头提到，
在三章我们讲到，
他说你们不可忘记，
你们他说你们不可忘记，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
就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千年如一日，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
乃是宽容你们，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乃愿人人都悔改。
所以这我们这里看到神的爱，
所以这个我看见神的爱，
他愿意人人都悔改，
他愿意人人都悔改。
为什么主耶稣现在还没回来呢？
为什么主耶稣到现在都还没再回来呢？
他是乃是给世人一个宽容的时间，
他给世人一个宽容的时候，
愿意人人都悔改，
他愿意人人都悔改。
在他审判之前，
在他审判之前，
他有宽容的时间，
他有宽容的时候。
但是这个是他爱和他的怜悯，
这个就是他的爱和他的怜悯。
另一方面，第三点，
第三点呢，
他叫我们看到有个神的日子，
他给我们看见一个神的日子。
这里彼得提醒我们，
这个彼得讲给我们听，
他说主看一日如千年，
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千年如一日。
所以对主耶稣再来的日子，
所以对主耶稣再来的日子，
我们不要去推算，
我们不用去猛咁推算，
我们也不需要去猜，
我们也都不用去猜他，
就说哦，在某一天主耶稣就要再来了，
就是某年某月某日主耶稣就来了。
去年在韩国，
去年在韩国，
就说10月28号主耶稣要再来了，
就话10月28号主耶稣再来了。
结果好多人把这个股票什么这些房子他全卖掉了，
所以有好多人将股票我都买晒，
在那天晚上等待这个教会里头，
嗰一个晚咧在教会里面
就等主耶稣再来，
等主耶稣再来。
他以为这样的，他们这样的虔诚的态度啊，那要得到主耶稣的奖赏。
佢以为咁样虔诚嘅态度咧，会得到主耶稣嘅奖赏。
28号12点钟过去了，
28号嘅12点又过咗啦。
29号的早晨来了，
29号嘅朝早又到咗啦。
主耶稣没有来，
主耶稣唔见。
这就是他们就是去主这里说呢，是要主来看，不是我们来看。
呢度佢讲到话系要主嚟睇，唔系我哋嚟睇。
这个主耶稣再来的日子，
主耶稣再嚟嘅日子
是神的事情，
系神嘅事情。
主看，不是我们
看，唔系人看。
所以我们呢的责任就是警醒等候，
所以我哋责任就系警醒等候。
你警醒等候了，
我哋警醒等候了，
主什么时候再回来？
主咩时候再翻嚟？
我们都可以见他毫无羞愧，
我哋都可以毫无羞愧咁见佢。
如果我们只是去猜一个日子，
如果我哋只系去猜一个日子，
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亏损，
对我哋系一个好大嘅亏损。
就是讲到我们的生命跟这个有长进。
你讲到我哋生命有长进，
我们要对神的话要注意，
我哋要对神嘅说话要注意，
我们要在预言上要留心，
我哋要喺预言上面留心。
再接下来，
再跟住落嚟，
这里告诉我们，彼得告诉我们，
呢度彼得讲俾我听，
要来操练生命和敬虔的事情。
你操练那个生命同埋敬虔嘅事情，
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三节，
我哋睇第一章嘅第三节，
就是第三节第四节，
第三第四两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第四两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这里彼得告诉我们，
这个彼得讲俾我听，
提到生命和前景的事情，
生命同埋前景嘅事，
这些事情呢，神已经赐给我们了。
呢事咧，神已经赐俾我哋啦。
就在我们重生的时候，
在我哋重生嘅时候，
神的能力，
神嘅能力
已经把这些生命和前景的事已经赐给我们了，
已经将呢个生命同埋前景嘅事赐俾我哋啦。
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你是重生得救的，
就只要话你系重生得救嘅基督徒。
你都有生命和前进的事情，
你都有生命和前进的事，
就是人人都有的，
就每一个人都有的
这两件事情，
这两件事，
生命和前进，
生命和前进，
人人都有，
人人都有的，
而且是你信主的时候就有的，
从兼且是你信主的时候就有的
了。而且呢，这个赐呢，就是说白白的赐给你，
同埋呢个赐咧系白白咁赐俾你，
而且是有个意思在里头，
同埋仲有个意思啊，
是已经赐给你，
系已经俾咗你啦，
不是你再去求来的，
唔系再去求翻嚟嘅，
就是已经白白的赐给你，
已经白白咁赐咗俾你啦，
而且还有这样意思，
仲有一个意思咧，
就是这个赐给你呢，
就话呢个赐俾你咧，
就是永不收回啦，
系永远唔攞翻翻嚟嘅，
永远是你的，
永远系你嘅，
这是赐。
这个就是赐了，
不像今天我们在社会上，
唔系今日我哋喺社会上面
来了一个广告，
嚟一个告白，
如果你要这个 这本书，
如果你要这本书的话，
我可以先寄给你，你先看一看。
我可以先寄给你看一看。
这个之内，
如果你十五日之内，
你不要了，你可以退回来。
你话发觉唔中意啦，退翻翻嚟。
很多人就上了这个当，
好多人咧就上咗咁嘅当啦。
都忘了，
就唔记咗。
十五天以后，你忘记退回去了。
十五日之后，你都唔记咗寄翻翻去。
然后这个杂账单就来了。
咁跟住咧就嚟收钱啦。
这个不是次，
呢个唔系次，
因为他给了你，还给你要回来。
因为佢俾咗你，仲问你攞翻嘅。
但是神给我们这样生命和前景的事，
但是神俾我哋啲生命同埋前景嘅事呢，
就赐给你以后，永远是属于你的。
就话赐咗俾你之后，永远系都系你噶啦。
而且，这个是神的能力来赐给我们，
同埋仲用神嘅能力嚟赐俾我哋。
我们想一想，
我哋谂下，
我们能得到这个神的生命，
我哋能够得到神嘅生命。
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唔系一件好容易嘅事情。
不是你自己要想得到就可以得到，
唔系话你自己想攞到就得到啦。
就是神的能力，
呢个神嘅能力，
把生命赐给你，
系将生命赐俾你。
这是一个大能，神的大能，
呢个神嘅大能。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人，
如果我哋做一个人，
看见我养的条狗非常可爱，
睇见我养咗呢只狗系好得意，
我要把我的人的生命来赐给他，
我要将我人嘅生命俾咗只狗。
你没有这个能力，
我哋冇咁嘅能力。
你人永远是人，
人永远系人，
狗永远是狗，
狗永远就系狗。
你不可能叫一条狗变成一个狗的有人的生命。
我哋唔能够将狗变成有人嘅生命。
那这是我们是这么来比方，
我哋就系咁样嚟做一个比喻。
我们要得到神的生命，
我哋要得到神嘅生命，
神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
神将那个生命系赐俾我哋。
是因为神有极大的能力，
因为神有极大的能力，
把我们这样的受造的生命，
将我哋受造的生命，
能够改变成，
能够改变成
非受造的生命，
一个非受造的生命，
一个很低级的生命，
一个好低级的生命，
只知道在最终，享乐的生命，
只知道在最终享乐的生命，
能够成为有一个能够追求属天的生命，
能够转成一个追求属天的生命，
这个是神的能力，
这个是神的能力，
神的能力已经把这些事情都赐给我们，
神的能力已经将这些事全部赐给我们了，
所以我们很感谢神，
所以我们很感谢神，
我们已经有了生命和前进，
我们已经有了生命和前进，
所以说我们是有份于神的性情，
所以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
我们一得救，
我们一得救，
我们就有份于神的性情，
我们就有份于神的性情，
所以在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
所以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
彼得提到有八样的事情，
彼得是讲到有八样事情，
他说你们有了信心，
他说你们有了信心，
就要加上德行，
就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
有了德行，
就要加上知识，
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
有了知识了，
就要加上节制，
又要加上节制，
要节制，
有了节制了，
加上忍耐，
又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
有了忍耐了，
要加上前进，
就加上前进，
有了前进，
有了前进了，
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了，
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又加上爱众人的心。
在这里彼得提到八样的事情，
在这里彼得讲到八样的事，
这八样事情，
在这八样事情里面，
都是神的性情，
都是神的性情，
都是生命和前进的事情，
都是生命和前进的事。
这个第二样讲到德行，
第二样就讲到德行，
德行，
德行。
不单单是提到我们的道德行为，
唔系讲到，唔系单止讲到话我哋嘅道德行为，
这原来的意思，
呢个原来嘅意思咧，
就是说一个豪壮的勇气，
就系一个豪壮嘅勇气，
有人把它翻译成豪壮的勇气，
有人将翻译成豪壮嘅勇气，
很自豪，
好自豪嘅，
很勇敢，
好勇敢嘅。
这是我们在得救的时候就有了，
就是这个可能我们在得救的时候就有了。
弟兄姊妹，你自己可以想一想，
弟兄姊妹你自己想一想，
你信了主以后，
当你信主之后，
你就是有勇气，
你就是有这样的勇气，
你敢对人说我是基督徒，
你敢对人说我是基督徒，
本来你可以跟人家一同的喝酒打牌，
本来你同人一起喝酒打麻将，
现在人家再叫你一块去呢，
现在人家再叫你一起去呢，
那我不要了，
所以说我不打了，
你很有勇敢，
所以你很有勇敢，
你说我信主了，
我现在信耶稣了，
这些事情现在我再不做了，
现在呢我不愿意再做了，
这是豪壮的勇气，
这个是豪壮的勇气，
这是我们信主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信主的时候，
神的能力已经把这个放在我们里面，
神的能力已经将这件事放在我们里面了，
所以有些基督徒的勇气，
所以有些基督徒的勇气，
正是你就看到不是他自己学来的，
你发觉不是他自己去学回来的，
那是他有这个生命里头所有的，
但是他生命里面已经有的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在天津有一个弟兄，
在天津有一个弟兄，
他是做医生的，
他是做医生的，
人家 把他挂牌去游行，
人哋喺佢身上挂咗个牌要出外面游行，
上牌就写着神的儿子，
上面写住个牌上面写着神的儿子。
按照道理说，挂牌并且在街上游行是很羞辱的事情。
照住道理话，你系俾人喺身上挂个牌要去游行咧，系一件好羞耻嘅事。
但是这位弟兄呢，他看到这个牌子神的儿子，
但呢个弟兄一睇见呢块牌咧，话神嘅儿子，
他心里面充满了荣耀的感觉，
他心里面充满了荣耀的感觉。
他对神说：“
他对神话，
我还不配，
我仲系唔配。
我离开神的儿子这样的要求还差太远。
我离开神嘅儿子呢个要求仲系太远啦。”
这就是很勇敢的，
这个就系好勇敢啦。
他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德行，
这个就系德行。
另外一个忍耐，
另外一个忍耐啦，
也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就有的，
就系我哋信主之后就有噶啦。
我们天生是没有忍耐的，
我哋天生系冇忍耐嘅。
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很奇妙，
但我哋当信主之后咧，我哋就好奇怪啦。
我们就有忍耐，
我哋就有忍耐。
有一个故事讲到，
有个故仔讲到话，
一个英国一个英国部队军队里头有一个兵，
喺英国嗰个军队里面有一个士兵，
他是非常凶猛的，
佢系好凶猛嘅，
脾气很坏，
好脾气好差。
他个子又长得大又高，
但系个人又高又大，
动不动就是要打人，
喐手咧就打人噶啦。
谁跟他合不来，
边个帮佢唔啱嘅话，
谁伤了他一下，
边个碰下佢咧，
他非得报复不行，
佢一定要报复嘅。
但后来他信了主啦，
后来佢信咗主。
有一天晚上，
有一晚，
他听到这个，有一个传道人嘅讲到。基督徒要忍耐，
他听见有个传道人讲话，基督徒要忍耐，
要爱仇敌，
要爱仇敌。
那么他听完以后呢，心里头觉得很受感动，
他听完之后心里面很受感动。
那么到第二天早晨，
所以第二朝早，
他还是在营地里头，
他仍在营地里面，
就是在吃早饭的时候，
在这里吃早餐的时候，
有人过来，
有人就走过来，
拿一杯咖啡，
拿一杯咖啡，
朝他的脸上就把它泼上去，
就是倒在他面上面。
这个时候大家在周围的人呢都很惊讶，
周围的人呢都很惊奇，
说这一定有个大事情发生，
一定有大事发生了。
平时踩了他一脚他都不答应，
平时踩了他一脚他都不忍得的，
今天你把咖啡泼到他头上，
今天 你倒杯咖啡在他身上面，
想一定要把他打得是落花流水了，
今次一定要打到落花流水了。
但是这位弟兄，
但这个弟兄，
他把脸抹一抹，
抹一抹块面，
他走到这个泼他咖啡的人面前，
他去到这个泼他咖啡这个人的身边，
他说你知道你做了些什么事情，
他说你知不知道做了什么，
如果是我不是基督徒，
如果我不是基督徒的话，
今天你不想，你不要想活着，
今天呢你就死定了。
他就忍耐，
他就忍耐，
他就说完这话以后他就走开了，
他讲完说话之后就走开了，
他又忍耐，
他又忍耐，
在信主以后，
在信主之后，
他就忍耐的性情就到他里头了，
这个忍耐性情就在他里面了。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这八样东西，
这八样东
西在我们身上都是有的，
在我们身上面都有的。
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问题在哪里呢？
不太充足，
就是不是怎么够，
有是有，
有就有了，
有的时候有，
有时候有，
有的时候多一点，
有时候多一点，
有的时候少一些，
有时候少一点，
有时候能够忍耐，
有时候能够忍耐，
有时候就实在是忍不下去，
有时候实在是忍不到了，
这是我们的问题，
这个就是人的问题。
有是有，
有就有了，
但是不够丰富，
但是不够丰富，
不够充充足足，
不够充充足足。
所以彼得告诉我们，
所以彼得讲给我们听，
第八节说，
第八节话，
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
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
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
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
我们有，
我们得有，
有这几样，
有这几样嘢嘅。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充充足足的有，
但如果我哋能够充充足足有嘅话，
我们就能够结出果子来，
我们就能够结出果子了。
弟兄姊妹，我们都有神的性情，
我们都有神的性情。
如果你没有神的性情，
如果你们是没有神的性情的话，
那你可以说你还没有重生得救，
可以说你还没重生得救。
但是我们的神的性情有的时候是很弱，
但我们神的性情在我们身上是很弱，
有的时候呢很不充足，
有时候很不够，
所以我们要追求，
所以我们要追求，
要让他充充足足，
要叫他们充充足足。
所以彼得告诉我们，
所以彼得讲给我听，
多次提到我们要殷勤，
几次讲到话要殷勤，
殷勤什么呢？
殷勤乜嘢呢？
在这几样事情上，神的心情上，我们的殷勤的追求，
在这几样神的心情上面，我们殷勤去追求，
在哪一方面不够？
在哪方面不够的？
我们就在哪一方面 来学习来操练，
我们在各方面有学习有操练，
神会来训练我们，
神会训练我们的，
神会接着我们周围的人，
神会接着我们周围的人，
接着我们所碰到的事情，
接着我们所碰到的事情，
显出我们的不足，
显出我们的不足。
你很忍耐，
你好忍耐，
但是碰到一些事情叫你不能忍耐，
但你遇到一些事叫你没办法忍得到，
就能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只能够去到主面前说，
主啊我没有忍耐，
主啊我没有忍耐，
我要你的忍耐，
我要你的忍耐。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在这方面加上，又能够在另外一方面再加上。
咁样我哋喺呢方面加上，又喺另外一方面又有加上。
当我们这样嘅加上的时候，
当我哋咁样加上去嘅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有长进，
我哋生命就有长进啦。
所以在，这个是神让我们遇到一些事情，
所以神俾我哋遇到一啲事情，
是给我们一个操练的机会，
佢俾我哋一个操练嘅机会。
所以当你碰到一些你不如意的事情，
所以当你遇到一啲唔如意嘅事，
你先不要埋怨。
我哋唔好埋怨，
你不要说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我。
我哋唔好先问话点解呢件事会临到我噶。
你要先问问神，
我哋先问问神，
神啊，
神啊，
你要我在这个事情上有什么学习？
你叫我喺呢件事情上面有咩学习？
如果我们能够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都这样的问神的话，
如果我哋能够每一件事情上面，我哋都去咁样问神嘅话，
我们的生命就有长进，
我哋生命就会有长进，
我们就能够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
我哋就能够充充足足咁有呢几样，
好叫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显现出来，
好叫神嘅性情喺我哋身上面彰显出来。
最后我还提到有几样事情我们可以操练，
最上面我亦都要提几样嘢，我哋可以操练嘅。
我们就说我要提三样事情，
我讲三样，
一个是我们要在操练生命敬虔的事情，
就系第一件我哋要操练那个生命虔敬嘅事，
我们要常来参加教会的祷告聚会，
我哋要经常参加教会嘅祷告聚会，
我们要跟弟兄姊妹一同来祷告，一同来追求，
我哋要同弟兄姊妹一齐嚟祈祷，一齐嚟追求，
这是操练我们的爱，
呢个系操练我哋嘅爱。
这个教会的祷告聚会，
教会的祷告聚会，
不但是为了一些事情祷告，
唔单止为咗一啲嘅事情嚟祷告，
我们还为了圣徒来代祷，
我哋亦都为咗圣徒嚟代祷。
当我们听到有些弟兄姊妹有难处的时候，
当我听见有啲弟兄姊妹有难处嘅时候，
不管是身体上或其他方面，
你系身体上或者其他方面
嘅弟兄姊妹其他方面的需要，
或者其他弟兄姊妹其他方面嘅需要，
我们激发我们的爱心，
我哋就会激发我哋嘅爱心，
我们为弟兄姊妹代祷，
我哋会为弟兄姊妹代祷。
当你为一个弟兄姊妹代祷的，
当你为佢代祷嘅时候，
你的爱心就被激发出来，
我哋嘅爱心就会激发出嚟啦。
所以这个祷告聚会能够使我们有得到操练，
所以透过聚会系叫我哋得到操练。
所以彼得也常提醒我们，
所以彼得亦都经常提醒我哋。
他说这些事呢是要来提醒你们，
呢啲事系要提醒你哋，
要激发你们，
激发你哋，
激发你们什么呢？
激发你哋乜嘢呢？
把你们里头的爱心，
即系你哋里面嘅爱心，
把你们里头那个节制忍耐激发出来，
即系里面嗰个节制忍耐系激发出嚟。
另一方面呢，我们要跟圣徒有交通。
另一方面，我哋要同圣徒有交通，
不能够只是一个人做基督徒，
唔能够自己一个人做基督徒，
要跟圣徒有交通，
要同众圣徒有交通。
不单是来听到，
唔单止系嚟听到，
我们还要参加其他的聚会，
我哋仲要参加其他嘅聚会。
当弟兄姊妹在交通的时候，
当弟兄姊妹喺度交通嘅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提醒，
我哋就可以得到提醒。
我们需要提醒，
我们需要有人提醒。
我们不是说常常要听那些新鲜的道理，
我们不是经常说要听那些新鲜的道理。
有时候我们喜欢听呢，是听一些我们过去没有听过的。
有时候我们喜欢听一些我们暂时没听过的。
但是我们不要只是要听新的道理，
但我们不要只是说喜欢听新鲜的道理，
旧的道理也不要紧，
旧的道理也都可以的。
其实主的道理没有什么新跟旧的，
其实主的道理没有新没有旧。
如果这些道理这些话语是主的话，
如果这些道理这些话语是主的说话，
弟兄姊妹交通的是主的话，
弟兄姊妹所交通的是主的说话，
你就被提醒，
我们就会被提醒。
弟兄姊妹提到他自己亏欠的时候，
弟兄姊妹讲到他自己有亏欠的时候，
你就要想一想，我是不是有这样亏欠呢？
你又想想我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亏欠呢？
所以当你听到弟兄姊妹的见证的时候，
当你听到弟兄姊妹的见证的时候，
你就被提醒，
你就会被提醒，
你就会觉得神的爱，
你就觉得神的爱。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我们要在钱财奉献上来操练，
我们要在钱财奉献上面来操练。
主耶稣常常告诉我们，
主耶稣经常告诉我们，
我们要把财宝要存在天上。
我哋将财宝系积存喺天上面。
因为你嘅财宝在哪里？
因为你嘅财富喺边度？
你嘅心也在哪里？
你嘅心亦都喺边度？
怎样嚟操练我们的心呢？
我哋点样操练我哋心呢？
让我们的心藏在主的面前。
好，等我哋心经常喺主嘅面前。
等候主的再来。
我哋等候主嘅再嚟。
怎样嚟操练我们对弟兄姊妹的爱？
点样操练我哋对弟兄姊妹嘅爱？
怎么我们怎样爱神？
我哋点样爱神？
爱教会？
爱教会？
爱基督的身体？
爱基督嘅身体？
爱福音的工作，
爱福音的工作，
这就是我们要学习操练在钱财上的奉献。
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操练在钱财上面的奉献。
圣经里头会告诉我们，
圣经里面都讲俾我听，
有十分之一的奉献，
有十分之一的奉献，
也有这个甘心乐意的奉献，
亦都有讲话甘心乐意的奉献。
前些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在交通到钱财的奉献，
就早排我哋弟兄姊妹交通到钱财的奉献。
有个弟兄说呢，
有个弟兄话，
他说。圣经告诉我们是要乐意奉献。
圣经告诉我们话要乐意的奉献。
我自己有时候呢不太高兴。
我自己有时呢我不高兴。
我的心情不好。
我心情不好。
那我就不奉献。
我就没奉献了。
我高兴的时候我就奉献。
我高兴的那时候我就奉献。
乐意奉献不是这样的。
乐意奉献不是这样的意思。
乐意也是你去操练的时候。
乐意就是说你操练的时候。
当你把钱财经过祷告。来奉献给神的时候，
当你将钱财经过祷告奉献给神的时候，
你越这样奉献，你的乐意的心呢，越来 越增加。
你越这样奉献的话，你乐意的心越来就会越增加。
所以让我们在这几方面都有操练，
所以好让我们在这几方面都有操练。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呢，
彼得说，
彼得就说，
第1章第11节，
第一章第十一节，
这样
必
叫你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这个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
这个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
并不是说你带了很多东西进到神的国里。
这个不是说你带了很多东西在行入神的国里面。
有的弟兄是这么解释，
有的弟兄是这么解释，
他说这个丰丰富富，
这个丰丰富富
进入神的国，
进入神的国，
就是说在天堂的门口，
就话我哋企喺天堂嘅门口，
很多天使跟圣徒等候你，欢迎你。
好多天使同埋圣徒等候你，欢迎你。
好像你是一个凯旋回来的英雄一样，
好似你系一个海船回归嘅英雄一样，
丰丰富富的在进口那个地方来欢迎你，
丰丰富富嘅喺门口度等着你翻去，
因为你已经在。神的心情上是充充足足的，
因为你已经在神的事情上面充充足足的，
在恩典跟知识上有长进，
在恩典和知识上面有长进。
所以我们看了这个彼得后书，
所以当我们读了这个彼得后书，
那我们在今年这新的一年，
好，当我们在今年这个新的一年，
我们在恩典在知识上有长进，
我们可以在恩典在知识上面有长进，
就在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就是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在幕后的日子